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很高兴也感谢主能够有这宝贵的半个小时跟你一起学习圣经里面的话。今天我们透过旧约圣经历代志下29章第一节到第11节来思想一个题目，那就是重开圣殿的时代使命。重开圣殿的时代使命，但是在文字的表达里面呢，我会再加三个字，用一个括弧把它刮住，就是青年版。为什么是这样呢？等一下我解释。圣殿呢，是敬拜神的地方，在任何一个空间，或者是在家里面，或者是在工作单位啊，下班以后，或者是不工作的中午时间，甚至是在教堂，我们以神的话、神的道和诗歌来赞美主，来敬拜神，就可以说是圣殿。圣经也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同在的地方，其实我们敬拜他就是圣殿。刚才讲重开圣殿的时代使命，青年版，为什么说是青年版呢？想想看，青年人跟老年人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其实啊，不单单是年纪的不同，这是生理上的、外表的，有一样不同，那就是梦想与理想的追寻。现实虽然真实，但是有梦想的青年人同样的真实。外表的年纪怎么大都好，但是内心里面如果是没有理想、没有梦想的话，他就是真正的老人。同样的，外表的年纪怎么年少都好，里面如果没有梦想和理想的话，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了。我们常听的躺平的人啊，年轻人躺平，对于将来没有打算的，其实这是一种老人的特色。追求梦想是年轻人有活力的精神。在圣经里面有句话也值得我们思考，讲到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那是圣灵充满的应许。你看旧约约珥书2章28节，或者新约使徒行传2章27节，无论是青年人或者老年人，都要对将来有一个追寻。圣经里面讲的是对福音使命的、对侍奉神的一种愿景。美国很著名的一个作家海伦·凯勒，他在出生1岁半的时候生病，可是很可惜，意外的失去了听力和视力，成为又聋又盲的人，看不见已经是很不方便了，但是他又听不到声音。但是呢，海伦·凯勒能够克服视障、视听两层的障碍，他都克服了。结果24岁的时候，在美国的哈佛大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他甚至一生出版了10几本书，也被邀请到30多个国家去演讲。他自己的自传呢，改编成电影跟舞台剧，题目就叫《行奇迹的人》。人们问他，有什么比瞎眼更可怜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有视力，但是没有异象。”英文是 "to have sight and no vision"， 就是你的眼睛是健康的，你却看不到前面。 所以海伦凯勒其实他的精神一直是充满活力和健康，精神一直是属于青年状态。旧约历代志下29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样记载，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然后第二节，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这两节是介绍西西家，然后他登基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整章的一个标题式的事情。第三节，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西西家王25岁的时候，实现了他的梦想，他的意向，那就是开耶和华圣殿的大门。所以，这个开耶和华圣殿的大门，等于以下从29章一直到31章的一种总主题。就好像，我们说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第一节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一节是以下的第一节跟第二节的一个总方向、总主题。因为西西家王他改革，而且使犹大国的敬拜重新被恢复、被复兴起来。圣经说，在他前后的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他死的时候，历代志呢还加了一句，是别的君王没有的。圣经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尊敬他。这个评语真的是其他的王不会有的。百姓以崇高的荣誉去安葬他。所以今天我们在开始的这个时候就问一个问题，青年人西西家为什么能够带动犹大国的属灵复兴？他是怎样的带动了属灵的复兴？他开圣殿的大门意味着什么？其实讲到这里，就算你没有读过历代志这个历史，你会猜测到他之前的时代呢，或者是当时他的时代，圣殿的大门是封锁的，是开不得的，是没有人进圣殿敬拜的。年轻的西西家王，他的作为成了今天我们当中青年人也好，或者心中有着青年热血热诚的弟兄姐妹也好，一个反省的参照。在历史里面呢，我举几个年轻人，这些名字在教会历史里面都是很多人熟悉的。我们从16世纪开始，宗教改革神学家加尔文，他发表神学巨著《基督教要义》第一版的时候是27岁，当然以后他不断的增修，但是27岁就出版了那一本系统神学《基督教要义》。17世纪，在监狱里面用12年写成著名的遇到文学的英国人天路历程本人约翰，他出版第一本书的时候几岁呢？29岁。18世纪跟19世纪的英国人威廉克里，他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25岁被按立为牧师。当他到印度宣教的时候31岁。而从威廉克里开始，近代的宣教运动进入新的阶段。19世纪美国大学生志愿运动的推动者 D.L. Moody， 他一生带领了据说1500个布道大会，而他带领第一次的布道大会的时候是24岁。20世纪，不向德国艰苦环境低头的英雄潘霍华，他主理传道人学院的时候是29岁，而他写那本《追随基督》 那本书的时候呢，才30岁。另外一个人，20世纪后半叶，一直到21世纪离开世界，一生向3亿多人直接布道的葛培理牧师，也曾经在我们中国传福音。他是20世纪福音运动的领袖，而当年开始主讲大型布道会的时候，他28岁，做大学校长的时候29岁。最后举一个年轻人被神使用的例子，就是跟咱们有关系的中国内地会创办人，曾经带领1000多位传教士在中国内地农村艰苦传福音的戴德生。他从英国来中国传教的时候几岁呢？21岁。21岁。圣经里面保罗劝勉提摩太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提摩太前书4章12节。如果你参考英文圣经的话，第一句不可叫人，那个人是任何人 anyone， 不可叫任何人小看你年轻。所以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呢，把自己奉献给主，按着神的话走前面的道路，为将来来祈求效法西西家王，是一个好的反省。那么现在我们看他是怎样打开圣殿的大门，带领犹大国来敬拜神，带来属灵的复兴呢？第一，他经历了破碎的时代，其实是一个破碎的时代，一个苦难的时代，使他得到磨练。苦难叫人伤心，而圣经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参考一下前面呢，28章，有时间的时候你读一下28章。现在我们只提他的父亲亚哈斯。他父亲做王的时候呢，北国以色列还有亚述帝国来攻打犹大。在他年少的时候，西西家已经体验到犹大国被北国以色列还有亚兰打败的可怕。28章记载有12万人被杀，20万人被掳。他父亲做王的痛苦他怎么不知道呢？当然知道。以后亚述帝国围攻撒玛利亚3年，北国以色列灭亡，百姓被掳。这是他在28岁到30岁的时候体验到的。其实今天我们看全世界，无论是中东巴勒斯坦地区，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国家，有很多的难民，很多的灾难，很多的眼泪。几千年过去，人类的过失跟战争那种痛苦仍然没有改善的情况。就在这样的背景底下，西西家王长大。而他的父亲怎么样呢？你看上一章28章第3节，他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西西家王的父亲亚哈斯王迷信摩洛，是当地的这个偶像，而这个呢却有一种疯狂的非人道的献祭的方法，就是用活人来献祭。所以不但历代志下28章第3节讲焚烧他的儿女，列王记下16章第3节也讲这件事情。那弟兄姐妹你注意，他都是第3节，也就是新的一章一开始第1节到第3节介绍亚哈斯王，而亚哈斯王的特点就是焚烧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那么这是亚哈斯王的爸爸，他爸爸 烧婴孩，自己的婴孩。在立位记，在旧约的摩西五经说，使儿女惊火给莫落的，必须用石头打死，也就是这是犯死刑罪过的邪教行为。用今天的话讲，但是古代呢，他们因着这个文化呀，那些异教啊，他们有这种情况。那我问，咱们问一下，西西家王看到他爸爸烧死的婴孩，跟西西家王是什么关系啊？是他的哥哥，或者他的姐姐，如果是女儿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当西西家王懂事以后，当他知道他父亲这样的行径的时候，他心中的痛苦是什么？英国苏格兰以前有一位传道人叫马卡人，他说行动和回应是对等而方向相反的行动。圣徒在根深蒂固的腐败环境当中都能够坚强的成长。西西家王童年或者少年就是在这样的可怕的环境当中长大。而历代志下28:24-25又讲到他父亲亚哈斯聚集神殿里的器皿，把神殿里的器皿都打碎了，并且封锁耶和华殿的门，又在耶路撒冷各处转角为自己建筑祭坛等等等等，惹耶和华他列祖的神发怒。所以在西西家王年少的时候，犹大人是不可以到圣殿去敬拜的，因为他爸爸把神的殿的器皿都打碎了，他们的国家在政治上也是非常虚弱的。这使我想到今天在教会的增长这方面呢，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也注意到了，美国呀，正经历有史以来的教会大倒退。调查机构啊，盖勒普一直以来啊，80年一直以来追踪美国人去教会的人口情况，一直都是去教会的人口比不去教会的人多，但现在调转过来了，不去教会的人在美国成年人比去教会的人还多。弟兄姊妹，信仰在一个时代带来倒退跟退步的时候，年轻人要学习效法西西家王，懂得反省。而接下来在第四节他怎么说呢？他召众祭司和利未人来，聚集在东边的宽阔处，对他们说，利未人呢，当听我说，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又洁净耶和华你们列祖上帝的殿，从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一直讲下去到11节，他打开圣殿的门，是因为他父亲的时代圣殿的门被封锁了，因为他父亲是迷信偶像，现在他却做了新的改革。改革的第一件事情是分别为圣，做优先。什么是分别为圣？你看圣经的话很清楚的，是属于主，主权交给主，叫分别为圣。出埃及记12:3，凡投生的都分别为圣归主。出埃及记19说，以清洁来显示百姓要分别为圣，叫他们洗衣服，用外在的衣服清洁表达你内心的神圣。同样的，食物也是这样来对待。分别为圣是对侍奉神的人的圣旨要求，利未人祭司更是如此。而今天真正使我们能够分别为圣，成为圣洁的是耶稣基督。以弗所书1:4 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等等，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使我们成圣，以致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在二十九章第八节那里，西西家对着祭司们说，那一个时代他们所经历的苦难正如你们亲眼所见，就是大家都看见的，大家都活在其中的，现在我们要有所更改，有所醒悟。西西家王的时代，一个年轻25岁的君王登基以后所做的宗教改革、灵命复兴运动，给今天的年轻人很大的参考。而他们生活的状态、伦理宗教的状态的因果关系，他也提出了。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使他们恐惧，令人惊骇，使人嗤笑，正如你们亲眼所见的。注意第八节的因此，历代之下二十九章第八节，因此，然后最后一句，正如你们亲眼所见的。前面我提到苏格兰传道人马卡人，他说，在罪恶与哀愁的因果关系上，我们是何等眼瞎。西西家他看到两者如铁一般的连接，而且他整个政策以这个为根基，他说，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们，分别为圣，求神洁净我们，分别为圣，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话有新的开始。然后我们看第十节，现在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好使他的烈怒转离我们。他不是命令，他对利未人和祭司，因为这是祭司在他父亲作王的年代已经不做圣殿的侍奉了，是敬拜偶像、敬拜假神的。他召集他们以后，他登基作王了，年轻的王把他的心中的感动跟意念跟他们讲，讲他的心，现在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立约。这里有一件事情啊，我们要想一想，要问一问听众朋友，西西家王什么时候有这个意念要恢复圣殿的敬拜？是做王的前一年24岁吗？还是他20岁的时候？亨利马太清教徒的解经家，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提醒，我读出来看看你是否同意。他说，在西西家成长的那种环境下，一个破碎的年代，没有健康信仰的年代，少年西西家的心在暗中流泪。他发誓在登基作王的日子要申诉这种活在旁门左道的痛苦，因此他决定重开圣殿的大门。今天我们的题目是重开圣殿的时代使命，就是重新敬拜上帝的一个使命，是青年人要反省的。为什么呢？因为西西家从懂事开始，他就看到他爸爸所做的，他们的环境，北国以色列的环境，敬拜的伦理道德，他都看到。少年西西家的心在暗中流泪，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再看下一节11节，我的众子啊，现在不要懈怠，因为耶和华拣选你们站在他面前侍奉他，做他的仆人，向他烧香。现在不要懈怠，懈怠就是不要懒惰，比不要懒惰还多一个意思，就是不要忽略神拣选你们侍奉他的这个职分。很多时候我们忘记自己是谁，自己的本分，把神的拣选当作平常，自己的迷失是祭司最可怜的情况。 而这个可怜的情况正是他的爸爸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如果你看《列王记下》十六章的话呢，亚哈斯王曾经叫祭司效法大马色的这个宗教做另外一种祭坛，而祭司乌利亚就做了。现在年轻的西西家说，你们不要懈怠，神拣选你们侍奉他。我们再看，还有现在你们要将自己分别为圣，现在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立约，现在不要懈怠。原来西西家重复的讲现在现在现在，一个年轻人这么迫切，通常是老年人迫切，对不对？觉得时间不多了。但是25岁的西西家王说，现在是你们要分别为圣的时候，现在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立约，现在你们不要懈怠。结果读下去啊，圣经说这些祭司及大家族啊，他们全部的受感动回应说，我们一起来洁净耶和华的殿。半个月的时间，他们把圣殿完全恢复。后面的章节弟兄姊妹你可以慢慢读。我想起耶稣基督的话，时候到了。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五节。我们在香港有基督教学校，有一次有福音周，基督教中学的福音周，那一个礼拜这个学校礼堂都是做见证的。有一次啊，我们教会相关的中学呢，请了一位中学毕业的校友，他做传道人做见证。我很感动，他是母亲突然离开世界，但是他没有怨言，而是在基督教学校信了主，成长，然后毕业以后读神学做传道人。那一天我听他做见证，我心中的感动是，很多人透过痛苦的人生放弃自己，而他呢，却在没有母亲的青少年日子里面遵行神的话，奉献自己做传道人。他做见证的表情流露出平安喜乐，是我看到年轻人的希望跟教会的将来。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现在是我们立志服侍主的时候。弟兄姊妹，愿神借着今天历代志下二十九章勉励我们每一个人。好，谢谢收听，再会。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分离，来传祝福音。